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心问候您，安神父好。
方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教会当中其实传协会是蛮重要的一个推动教会工作的一个代表啊。
是。
那安神父在大陆也有传协会吗？大陆的教堂。
我不太相信。
我们今天呢要看的是一个他自己没有写他叫什么名字，不过他给我们一个蛮动人的故事啊。永恒的微笑是讲一个老会长他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1998年的春天，在接到老会长去世的消息之后，这个不愿意告诉我名字的大陆人士呢，他就匆忙的赶回老家，因为他希望见老会长一面。刚进村子就看到一群孩子们说，快去看，老会长在笑呢。老会长不是已经，怎么会笑呢？所以他匆忙的进了教堂，挤进屋子就看到大厅的中间停着白布遮着的老会长的遗体。怀着悲痛的心情掀起白布，真的老会长是笑了，他的表情非常的安详甜美，让看到他的人忘记了悲伤，思绪会随着他的笑容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有慈爱的天父迎接着，有温柔的母亲等待着，有美丽的天使陪伴着。老会长其实跟一般的村民一样，过着非常平凡的生活。他用一生写着对天主的热爱和忠诚。老会长是这位大陆人士的远房叔叔，没有子女，中年妻子就过世了，他一直独居着。童年的时候，当时还是文革时期，老会长经常偷偷的教导孩子们念经，所以那时候呢，奠定了一部分孩子们的信仰基础。文革十年，很多人倒下去，老会长依然坚信天主的慈爱，所以呢，的信仰还是依然坚守着。面对一次次的批斗，面对一次次的逼问，再多的人问他有没有天主，尽管有皮肉的痛苦、残暴的毒打，老会长的回答都是一个字，坚定而有力的说，有。还清晰的记得童年的时候，老会长常常说，在这个世界上，天主是大家最好的庇护者。只要能相信天主，就什么都不怕。有天主的帮助，弱小的人也会是最坚强的人。但是文革时期，残酷的现实，老会长变得少言寡语，见人就是一份微笑。微笑中有点苦涩，有点无奈，但是更有坚定的信念和永不屈服的勇气。坚冰被河水撕破，荒谬的年代也会过去。终于， 沉默了十几年的老会长开口了，四处讲道，逐家挨户的教人念经。1990年，在比较荒芜的年代里，老会长开始筹建一座圣堂。在当时，对穷困的农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就算全村的人倾其所有，恐怕也是杯水车薪。面对这样困难的环境，老会长没有放弃筹建圣堂的想法。几年下来，方圆几十里的村村镇镇，他的双脚走遍了。因着他对信仰的虔诚，因着他的执着，感化了很多人慷慨解囊，一砖一瓦。经过了3年的时间，教堂建起来了。完工的那天，老会长自个儿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没过多久，老会长在一次出门办事的时候发生了车祸，从此老人家没有再站起来。病了3年，他过世了。有人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老会长的身上感到困惑，许多人也不解地说，面对不幸，天主在做什么？天主能接受这样的不幸吗？他看看周围没有人，他就会，老会长会悄悄地说，哎，孩子啊，我3年来的努力，这是最好的赏报，我如今可以休息了。尽管老会长如此的性德坚定，但是到周围的人来说，他们的解读可能就变成了，为什么天主不救他呢？事实上，老会长再三的告诉周遭的人，这是天主最好的赏报，但是少有人明白老会长真正的意思。多数的人向天主求福免祸，老会长求的却是极许的痛苦，做罪恶的补赎。老会长虽然没有自己的家，但是呢，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因为几百个人在这样的家里面分享着信仰。他虽然没有子女，但是在教会里面他有很多的孩子。他瘫痪了3年，在别人看起来也许是躺着不能动，但是他却得到了无数教友悉心的照顾。神父修女对老会长的照料更是关怀备至。现在老会长回到老家了，多数的教友一直到现在还是习惯的到墓地上去看老会长。教友们常常会想，人寻找什么呢？教友在老会长的微笑里面寻找了爱。神父，我们在教堂的工作啊，经常有传协会带领啊。那这个老会长呢，也带了他堂区去做一些工作。
嗯哼。
那可是像我们在传协会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脾气啊。
嗯。
即使大家都是为教堂的工作在努力啊，但是也不太容易说齐心一致啊。
嗯。
那这个老会长呢，用自己的双脚去告诉大家，需要一座在一个教堂，需要一个大的家庭，让大家共同聚在一起。
嗯，
那这样传达的合一其实蛮困难的啊。
嗯，
我不知道神父在教堂工作的经验怎么样。
嗯， 以这个故事的内容来讲，我们没有看到神父的角色，也许那个圣堂没有神父，所以这个老会长担起所有的堂务的工作，那他也亲自的带领教友各乡各镇的去募款。在一般如果是台湾的这个教会环境的话，大概主导权还是在神父身上。但是事实上为很多的俗事来讲，神父当然能够掌握的其实比教友还来的有限，教友里头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所以我会这样子去做区分，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堂区的堂务里面有关人的事情，就由教友们去讨论来决定，共同做一个最好的决定。那有关这个神父专业领域的部分，就由神父来主导。譬如说有关礼仪啊、信礼的东西，本来就是神父的专业，这个地方再跟神父吵，那就是说不过去。对，这个神父当然有他的本堂的一个主导权，本堂主任的一个主导权。所以但是就一些财务啦、募款啦、房子怎么盖啦、怎么修啦，当然有他比较那个现世的人的一些智慧在里头，那个可以提供给所有的人去做这个讨论。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每一个人在为堂区服务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这个做法做事的态度啊等等的，有时候要整合不太容易齁。那每个人做事的习惯啊，这个今天我习惯找这个厂商，这个厂商多么好，我习惯找那个厂商，那个厂商多么好，有自己个人不同的人脉，要合作起来的确是有他的这个容易有起冲突的地方齁。那我们常常我常愿意这样子看这个事情，就是说今天既然我们是来圣堂奉献我们自己心力的，常常这个奉献就应该是无私的，没有我个人利益的，然后把我自己个人的名字放在后面的，隐藏我自己的，要凸显的是这个圣堂的好处，或是天主的好处。所以也因此，当我奉献给我的身心灵、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能力给圣堂的时候，常常不要想要在人间得到回报。如果就如同耶稣基督说的，他骂法利赛人说，那些法利赛人在人间已经得到他们的回报，意思是将来在天上就已经没有他们的份。所以我们常要计较的是天主看到、天主知道我的奉献是什么，不要去计较人世间的那些啊，别人误解我啦，别人说背后说我坏话啦，那我干脆我就不要奉献了。那这些东西是比较次要的、比较人性的东西。那所以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常求的是把眼光放在天主身上。所以当如果我是为了天主而奉献的，当我这样子付出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高兴，因为天主知道，即使是我在这个奉献的过程当中被别人误解了，然后被别人奚落了，被别人泼冷水了，都好，这些天主都知道。那我积的天福就越多，那也更激起我愿意做更多的奉献。所以如果我们把它这个当成是我要在现世就要得到一些回报跟肯定的话，那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奉献暴力出现，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为教区奉献这么多了，我已经为堂区奉献这么多了，你们怎么没有看到，你们怎么还不听我的。我为堂区出了这么多的钱，结果我还不能由我做决定，好像我的奉献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借口跟理由，要加诸我的控制权在这个堂区。我把它称为奉献暴力。事实上这个要凸显的当然不是天主，是你自己个人了。虽然名义上表面上我们是为教区奉献、为堂区奉献金钱、时间、体力等等的，那事实上凸显的是我个人的价值，好像法利赛人站在街头祈祷，我觉得是一样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在教堂里面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了啊。那神父的教导其实可以给大家很大的警醒。那我有另外一个困惑，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像我们故事中的这个老会长，他几乎就是在俗的一种神职人员的样子啊。
是。
那除了神父之外，是不是教友也有这种终身职事，类似这样的职务，让他去做一些教堂的奉献工作？
在华人教会来讲，大概香港有终身执事，在台湾目前还没有。那其他的，譬如说澳门啊、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这些地方，我就不是太熟悉。那为终身执事来讲的话，他可以行的圣事当然也比较有限，他可以行婚配，可以复习，那可以复游。那其他的圣事大概都还是要神父来做。我自己个人会这样子看，当然每一个教友也有他自己传教的角色，在教会提供服务的角色，神父也有他在教会里头应该要提供服务的角色。当然圣事性的服务是耶稣基督愿意保留给神父，那是他自己个人的意愿，但我们也就遵从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但是为教友来讲，他也有他的先知使命、司祭使命跟这个服传的使命啊。所以在他领洗的时候就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三个角色跟使命哈，王道、先知跟司祭哈。所以他也有服传的这个要求，教会也要求他去服传，因为他也有先知使命，他要去宣讲的。他也有王道的使命，他应该要成为他自己一个灵性的国王，他要管理好他自己，让人家看出来这是一个有纪律的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放荡自己的肉体或是言行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他也要祭献他自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他是一个很好的司祭，他奉献他整个的身心灵为教会啦，为人类等等的。所以每一个教友他跟神父一样有他的先知、司祭跟君王的角色，当然在服务的方法跟对象上是有他的一些区别的。那我自己个人会这样子看，就是说就修院的陶成教育来看好了，修院的陶成教育我们分成四个面向，有牧灵的面向，也有学士的面向，也有人格的面向，也有灵修的面向。学士的幅度跟这个跟牧灵的这个幅度是属于技术层面的，那人格的面向跟灵修的面向是比较是属于耶稣基督性格的层面的。那修院培养出一个牧人是要成为基督第二，所以外在那些技术面的东西要学起来其实不难，两三年大概就可以学得会。所以像基督教的牧师他们学的是这些部分，他们牧师并不是基督第二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的内在的性格并不需要有太多的培养在他们的培养过程当中，所以他们只要讲要培养他们的口才的训练，培养他们的这个圣经的熟悉度，那个为他一个牧师来讲这些技术层面就够了。但是为天主教的这个神父来讲，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培养你成为一个耶稣基督性格的人，你才够资格成为耶稣基督第二哈。所以将来我们在堂区的服务上面，我也会愿意分成这两个部分。在堂区的服务上面，我们的服务的方式当然有它的技术层面的问题，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服务的内涵是不是有这个带有耶稣基督性格的。我的服务是让人家看出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好的服务，是一个有基督徒内化的一个服务。如果我的服务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但是人家看不出来有耶稣基督在里面，那这是一个失败的服务。你只有做到了技术面的东西，那世俗人他会去强调这些东西，世俗人会讲效率啊，会讲那个钱要花在刀口上啊，为教会来讲没有，教会的服务常常是能够让人家看出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服务常常是为那些弱者、那些穷人来服务，看不到回报的，为一般世俗人来说这是没有效率的一个服务，但是为教会的服务来讲，这样子的服务可以看出基督徒的那个价值观在里头，所以常常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自己会这样看，一个好的服务是能够让人家看出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当你在评估一个教会的服务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不要看有多少人灵洗，而是看有多少人因为你的爱而改变了。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